在美国长大的小朋友常常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例如一个小朋友可以坐在晚饭的餐桌面前，对他的母亲说，今天没有食物。其实父母已经预备了很丰富几道菜放在他面前，只不过没有小朋友喜欢吃的食物。小孩子总是喜欢吃麦当劳啊、Kentucky 炸鸡等等的食物，对于家常便饭常常都没有兴趣。会不会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基督徒都是好像小朋友一样，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今天的经文就是针对我们这个问题，基督徒是蒙福的人。八福就是从八个角度去看，究竟基督徒我们承受了神什么的福气，蒙福的途径是从哪里入手呢？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就是一般有名的登山宝训。而第一段经文从一到十二节主要讲到天国的八福。对象是谁呢？留意第一节讲到门徒到他跟前来，所以耶稣讲到的对象就是信徒信主的人，而不是对非信徒。八福并不是讲到将来要成就的事，将来在天上的福气，而是讲到现在基督徒可以享有的福气。八福并不是讲到基督徒将要进入的地步，而是形容基督徒现在已经达到的地步。但正如很多的福气我们已经有，但是不晓得享用，八福就是讲到我们应该享用的福气。所以其实八福实在的意义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何等有福气的，跟随基督是何等快乐的。问题只是我们不懂得享用。英文字的 happiness 快乐这个字是包含着机会的意思，即是说看环境，环境好我就快乐，环境不好呢就失去快乐。但是基督徒的幸福和喜乐是不受环境控制，是内心永恒的喜乐。耶稣说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无论是疾病、痛苦、忧伤甚至是死亡，都不能够夺去我们在主里面的福气和喜乐。正如当我们去一个酒店已经是付了钱的话，我们可以享用那个酒店的游泳池、健身室、或者每天早上所送来的报纸，我们不需要另外再加钱再给钱，都可以享用这些的福利。八福就是提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福气，究竟我们是否享用呢？所以不信主的人对天国八福觉得似乎是很愚蠢，认为基督徒在这里自我安慰阿 Q 精神。例如说虚心的人、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世人不认识不明白。现在世界只是说你要建立自我的形象，对着镜每天早晨说醒目叻仔，讲到现在世界是一个追求欢乐的时代。如果我们告诉别人知道哀恸的人、流泪痛哭的人有福，他们觉得很奇怪，觉得我们是傻的。如果你说温柔的人有福，可能世人不会说、你只是形容软弱的女性。现代人是讲活力，是讲冲劲，是讲粗豪的形象。而天国八福一开始就提醒我们第一句，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是虚心呢？英文说 poor in spirit 是灵里贫穷可怜的人是有福的。留意圣经不是说经济上贫穷的人有福，而是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常常当我们在物质富足的时候， 会有一个错觉，认为既然我们物质富足，所以灵里面也同样富足。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灵里面那个贫穷破产。北美华人，尤其是当我们刚刚移民来到美国，或者是刚刚留学生揸着两个箧到美国的时候，人地生疏，经济基础未打好，所以过去做留学生的工作比较容易。但是慢慢日子来了，移民稳定了，落地生根了，拿到学位了，找到绿卡工作了，收入不错了，觉得生活很安定，一切可以自己搞定，不用靠人，不再觉得有需要，所以不知道自己灵里贫穷，不觉得需要耶稣。基督徒有时都会这样觉得，在美国来了，英文都不错了，不再需要神了。就好像启示录第三章所形容的老底家教会一样，老约翰写信去责备老底家教会，耶稣基督说这个教会自以为富足，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如果这个人认识到自己是灵里贫穷的话，在他生命当中就会有两件事发生。第一，就会轻看世界，不再看重世界上的名与利，他知道这个世界不能够带给他真正的满足。第二，他会完全依靠上帝，因为他知道唯有上帝能够真正的满足他。上一代有名的中国传道人郑果牧师，在60年前他就实践了虚心的人、灵里贫穷的人，他轻看世界，他单单依靠上帝。当时未到30岁，他在中国，他的院已经是首先当校长，后来又被选为院长。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不做校长，不做院长，到香港读神学，而且是放低他在中国的妻子和5个细小的孩子，只是带着1蚊港币进入香港。当时海关不给人带太多的钱，他只带着1蚊。神为他预备一个亲戚可以暂时寄人篱下居住，但是食要自己想了。到达香港之后，这蚊怎么用呢？当时60年前一蚊是相当好用，所以第二朝早用了2毫子买一碗白粥食，剩下8毫子，午餐不敢吃了，留住到晚餐太肚饿，4毫子吃一碗饭，所以可以挨过第一日。到第二日早餐都不太敢用那4毫子，午餐的时候肚饿了，都是吃了4毫子吃一碗饭，全部钱用光，怎么读神学啊？神就预备一位外国的宣教士曾经到中国见碰过面，竟然刚巧那个时候在香港碰见郑果文，你到香港做什么？我读神学啦。你有没有钱交学费啊？那里有，他有。第二日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有5张100蚊的港纸，解决了他在香港读神学交学费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播道神学院毕业，跟着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几年之后到菲律宾侍奉，后来再来到美国接手做中国信徒报道会的总干事，没多久之前90岁荣归天家。但是过去60年都会一路是成为中国宣教的先锋， 郑哥牧师当时年轻的时候，知道自己另类贫穷，他轻看世界的名利，他亦都知道只有能够依靠上帝才可以得到富足，依赖上帝的供应得到真正的富足，所以他似乎是一无所有，他是样样都有，在神面前是富足的，因此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能够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虚心的人有福了，另类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留意天国八福，第一福与第八福的奖赏都是一样，天国是他们的，就好像这个括弧一样，将八福包围住，头尾都是讲到天国是他们的。第二，哀痛的人有福了，是知道为某些事情难过哀哭，不是几滴眼泪，乃是抱头痛哭，喊到湿枕头。耶稣是在这里讲到为罪而哀痛的人有福，不是为了生病，医生出来的报告不好流泪，不是被人拒绝被人闹，或者 被老板被公司炒鱿鱼，或者面对痛苦而哀痛，不是我们的宠物我们的鱼我们的猫狗乌龟死了而流泪，而是知道为罪流泪痛哭的人是有福的。正如先知以赛亚，当他见到耶和华见到异象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圣洁，看见自己的罪恶，看见社会的败坏，所以说祸灾我灭亡了。哀痛的人就是为自己的罪难过，也为别人的罪难过。一个哀痛的人是一个认识自我的人，因为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原来是一个罪人。虽然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但我们仍然受罪的困扰，仍然会偶然被过犯所胜，得罪我们所爱的父神。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所以心里面常常会哀痛难过。罪是可怕的，罪会令我们失去控制，使我们心灵枯干，使我们内心产生不安，罪使我们远离神，而哀痛就是胜过罪、过得胜生活的动力。如果一个人发烧或者是疼痛，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一个警告的信号，假如一个人不懂得发烧不懂得疼痛，其实不是一件好事，表示根本没有知觉，不知道自己疾病，不知道需要医治。所以哀痛的人、懂得痛的人、懂得流泪的人是健康的，所以千万不要尝试遮掩自己的罪。当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常常会为自己的罪敏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都形容自己属灵的挣扎，他讲到话立志为善由得我，此事行出来由不得我。常常他觉得里面有一个律，有一个动力将他拉去，叫他犯罪。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是哀痛的人为自己罪而难过的基督徒。后来他懂得在罗马书七章，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一个哀痛的人为罪难过的人会晓得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求耶稣基督帮助，完全依靠神。 哀恸会带来悔改。正如诗人大卫犯罪之后，为自己的罪极度的忧伤难过，诗篇51篇，他祷告，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为罪难过，叫我们能够悔改，得着赦免，得着神的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是什么意思？ Power under control， 在控制之下的能力。野兽可能是大力无穷，精力过剩，但是经过训练之后可以服从命令，知道怎样听从主人的指挥。这个字温柔就是用来形容受过训练、受管制的牲畜，很强壮、很大力，但是用在正确的途径上面。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恩赐、能力、才干、脾气，或者有时好像动物一样有那种天性、冲动、欲望，但是需要在控制之下才能够发挥功用。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是喜乐的，是蒙福的人。摩西是一个神所重用神的仆人。在民数记第12章，当米利暗和亚伦攻击摩西、挑剔他错脚那个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是知道摩西的温柔。摩西并不是一个个性软弱的人，并不是没有骨气，其实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大发脾气、大发易怒，但是他的怒气是受约束的，在适当的时候才发泄出来。所以箴言16章32节那里，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亚历山大大帝却是没有这种的温柔，虽然很强壮、很能干，但是没有受控制。有一次当他在宴会当中喝醉酒，大发脾气，有支矛掉进他一个知心的朋友，将朋友杀害。所以他不能够控制自己，亦都不能够好好的服侍别人。温柔的人有福了。能力如果不受控制是非常危险，正如汽车一样，可能跑车跑得很快，但如果不能够刹制的话，非常危险。耶稣亦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马太福音第11章，耶稣自己形容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当人家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温柔比较容易，但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故意挑剔批评的时候，你能否温柔吗？当别人不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在你前面切线，啱啱用车尾得住你的时候呢，你能够温柔吗？你能不能够继续遵守交通规则呢？或你要跟其他的汽车一样，照样的横冲直撞，还是很温柔，再等待多一个、两个红绿灯呢？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二 ，righteousness， 讲到对的事情，讲到公义、正义，在神眼中睇为正、睇为善的事情。二也是指到那二者耶稣。第10节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然后11节讲到因我 辱骂你们。所以耶稣是将第十节的义和第十一节的我视为一体，为义受逼迫，又是为耶稣为义者受逼迫。饥渴慕义，所以包括饥渴慕义者渴慕耶稣基督。饥渴慕义是一个属灵的胃口，是生命成长的动力。有些小朋友快高长大，因为胃口好。有些小朋友拣饮择食，终日食的就是糖果雪糕，所以不会成长。基督徒我们属灵的胃口都是，是否饥渴慕义？一个人有饥渴的感觉就会寻找食物，属灵的食物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成长。如果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就好像一条鱼就离开了水，永远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喜乐。诗篇四十二篇是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我的心切慕你如绿切慕溪水。诗篇六十三篇，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写这篇诗，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你有没有一个切慕渴慕神的心？所以神提醒我们，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好像雀仔一样，小的雀仔张开它的口，然后母亲的雀仔将食物放进它们的嘴里面。但好多时候我们食坏了我们的胃口，太多的junk food，太多垃圾的食物，例如是钱财、名誉、享受，我们太容易因为世俗的事而满足，所以吃了很多垃圾的食物，我们属灵的胃口就破坏了。感谢神好使用彼得教会的英文班。最近有一位英文班学生跟我这样说，他在过去在中国时候已经去教会信耶稣，但后来可能因为政治的缘故几十年没去教会，来到美国之后到英文班，到美的教会，有时甚至早上行路一个小时到美的教会聚会。可能我们觉得揸车一个钟头已经付好大的代价，走路一个小时，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五，怜恤人的人有福了。这叫怜恤，怜恤就是说体会四周围的人跟我们一样，都是需要蒙恩典，需要得救赎的罪人，以致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对待他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使徒彼得好沙尘问耶稣一个问题，夫子啊，我饶恕人几多次呢？三次够不够啊？三次他以为好威水呢，好叻呢，一百分呢， A plus 应该得奖呢。耶稣说不是三次，不是七次，七次已经是完全的了，那是七十个七次。跟着耶稣讲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主人赦免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仆人，但这个蒙恩受怜恤的仆人就路上捉住他另一个的欠债的同伴，用个手扣住他的喉咙，快点还钱，如果不是我拉你坐监。其他的同伴、其他的仆人看见之后报告给主人知道，主人就责备这个恶的仆人，说你央求我，我就将你所欠的都赦免了，你岂不是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恤你一样吗？神怜恤我们，蒙怜恤的人 经历神赦免的人，亦可以怜恤同埋饶恕得罪我哋嘅人。喺上一季嘅主学，当我哋研读箴言嘅时候，有个老师同我哋讲过好有分量，亦都好平衡嘅词语：恩、威、定、重。恩典同埋威严，怜恤系咩呢？系恩、威、定、施的严爱，爱唔系溺爱，唔系惯坏宠坏，系严厉嘅爱平衡。威严加上恩典系平衡，神系恩威并重。在伊甸园，神对亚当夏娃，我哋嘅始祖话：园中树上所有嘅果子，你哋都可以吃，但系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千万唔好食，因为你吃嘅日子必定死。这个是严厉的命令。当亚当夏娃犯罪悖逆神之后，神也执行严厉的命令，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威严，但威严之后同样有恩典，神的慈爱追随着他们。留意创世的第三章，继续讲到话，亚当夏娃他们见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什么树叶做裙子遮丑。风一吹，树叶一片一片飘落来，就好像现在刚刚秋季了，树叶慢慢枯干，所以丑态再一次暴露无遗。神就为他们做皮衣，皮衣要杀动物杀生。其实创世的第三章一早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将要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要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被杀。所以动物的皮做亚当夏娃的皮衣，预表基督的救赎恩典。神有威严，神有恩典，神有慈爱，但神也是严厉，严厉的慈爱。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但同时怜恤我们。请问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公司的属下，对犯罪跌倒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都是如此恩威并重、严格又怜恤呢？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第六，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就是指到清洁，原本的意思就是讲到污糟了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另一种的用处，清洁那个意思是指到不含任何杂质的金属纯金。清心的人 pure in heart，是指到透明无杂质纯洁。诗篇第24篇，诗人问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圣殿在耶路撒冷，所以朝圣的时候要登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答案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还诡诈的人。就是指到那些不拜偶像、圣洁真诚的朝圣者。清心，心里面纯洁，行为是透明，在神在人面前都是透明，都是一致。如果应用在基督徒身上，我们可以翻译为动机纯正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我们慷慨奉献的时候，会否在我们心里面有杂质、有自私的动机？没错，金钱是奉献，但会否期望着有一种的自我称赞的成分，追求人家看见、知道， 会不会追求一种的自我满足的荣誉感，做了好事期望人的欣赏称赞，希望人多谢，希望人觉得啊，鼓掌，你的牺牲真伟大。传道人有时都要留意这种的心态，这种的动机。天路历程，一本很有名基督教的小说，作者约翰本人 John Bunyan， 有一次讲了一篇道，非常漂亮动听，有人称赞他今天的讲道太好了，但 John Bunyan 心里面不太舒服，有点忧愁地回答，其实当我在讲台走下来的时候，魔鬼已经话俾我知道你刚才所讲嘅话。喺圣灵嘅光照之下，咁样嘅自我检讨可以除去我哋心中嘅杂质。我哋嘅侍奉，我哋在教会里面工作，究竟系为咗服侍神，还系为咗要得人嘅称赞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为了基督，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呢？或者我们每个星期很准时的到教堂，究竟是为了要遇见神，还是只是奉行习惯性的传统？甚至我们坚持每天的读经祈祷灵修，是不是为了亲近神，还是加上一些的杂质在心里面自鸣清高，在众人的当中有一种优越感，我比其他基督徒更叻更好。清心的人有福了，毫无杂质在神在人面前透明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没有杂质，他们必得见神。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可以翻译为制造和平的人 peace maker， 或者是和平使者。使人和平，使人和睦，就好像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一样，是有福的。基督耶稣带来和平，叫神与人和好，是有福的。基督成为赎罪的羔羊，如果我们效法基督做和平使者，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和平使者不是怕事躲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事当没事，掩埋放在地毡底下，这个不是和平使者。和平使者有时要付很大的代价，正如耶稣一样要被钉十字架，才带来神人的和睦。当扫罗成为基督徒，改名为保罗之后，教会不接纳他，该曾经迫害教会这个大坏蛋，这个罪魁，黑社会这个头目保罗，现在要加入教会，现在要加入我们的团体来加宁聚会，要拿我们的电邮地址手机号码跟我们一起聚餐，不行。只有巴拿巴接纳保罗，所以巴拿巴成为保罗以及初期教会中间的桥梁，成为制造和平的人。巴拿巴有一个花名叫做劝慰子 Son of Encouragement， 他能够鼓励灰心的人，鼓励这个在短宣中途离开的约翰马可年轻人。和平的使者，劝慰子，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好像上帝一样，所以他们称为上帝的儿子，他们所做的工作和神所做的工作是类似。 在公司、在社區、在教會裏面，常常都有些人是好打不平，常常都是覺得有些不對的事情一定要站出來，要指責別人，成為風暴爭鬥的中心。他们不是和平的使者，他们是麻烦的制造者。他们所做的工作可能就是效法了撒旦的工作，产生混乱。但另一方面也感谢神，在当中有和平的使者，有和解的桥梁，有人愿意做医治伤痕的人，他们使苦变为甜。弟兄姊妹，究竟你是哪一种人呢？是制造麻烦，或是制造和平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当他们努力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努力要使人和睦，努力传福音，我们所得来的回报不一定都是好的，不一定个个人都听我们所传的福音，个个人都愿意和睦，有些人就是将和事佬打死，因为和事佬做中间，两边都觉得他左头左势。使人和睦有可能变为为义受逼迫，神是公义的，我们为了神的公义有时会受逼迫、受逼害，但如果我们为义受逼迫，将来会得着神所给我们天上的奖赏。初期教会的门徒他们就是这样了，他们传福音，他们被拉去坐监，在公会面前受审，被鞭打，但是门徒放了监之后，可能身体带着伤痕。《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这些的门徒、这些的使徒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为耶稣的名受羞辱，觉得是荣耀。耶稣说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初期教会，基督徒不单止使徒，甚至一般的平民、普通的基督徒可能都会受着不少的逼迫，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在公司、在工厂、在工作上面，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假如一个人他是做石匠的话，这个工作本身不会影响他的信仰，但如果这个老板、这个公司说接了一个合同要制造偶像、假神的庙宇，究竟这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是否为义受逼迫呢？假如他是一个裁缝师傅，做衣服、车衣，很普通，正当职业，时装设计。但如果这个公司的老板接了订单，要为异教的祭司做一件一大批的道袍，究竟这个基督徒应不应该照做呢？早期基督徒和今日的基督徒，有时我们都要面对这种的抉择，究竟要对耶稣基督忠心，还是保住自己饭碗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八种的福气，世间的人是不会认同，觉得很傻，但这种的福气、这种的喜乐是超越环境，不受环境所限制的。弟兄姊妹，究竟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已经是身在福中，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领取、去支取、去享用神给你、给我的福气呢？请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就可以享用。求主帮助我们有雪亮的眼睛，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你给我们的赏赐是何等的大，让我们不因环境，不因为世人对我们的嘲笑而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愿你的福气，你的喜乐临到我们身上，愿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对你看得清楚。求主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